来到德州之后发现这边不能堕胎，原来这边大家都有枪，所以会有一些有点像是政治立场上面的冲突，他们感受很强烈。那这一次的法案通过之后呢，确实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企业在说，也许我们应该要考虑别的州，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让员工要在别的地方去上班了，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权利，这样的讨论已经出现了。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这一集有能杰和洪耀共同主持。今天我们要从美国德州一连串的新法令进一步来了解美国中西部政治版图的变化和美国经济的现状与变化。我们在过去几次的节目当中讨论了很多的中国议题以及中美贸易战的相关话题，但关心全球经济呢，不能只关注中国的动态。美国在全球经济处于这个主导的地位，美国内部的动态与政治经济的变化呢，对全球更是牵一发动全身。那其实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华文媒体最近对于这个中国整肃民企、补教业和饭圈等的报道比较多，但是殊不知呢，其实在美国也有一些重要的议题，特别像是一些比较保守的州，比如说德州呢，就通过了一些很重要的法令，这或许会对美国现在执政的民主党带来影响，甚至对美国的整个宪法跟法治都会带来一些影响的。
对，我觉得洪耀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国人对于这个德州的了解可能都一直停留在 Texas Chicken 啊，这个是不行的。那其实 我前阵子在这个 Netflix 里面看到有部电影叫做 Trial by Fire， 才知道说德州是全美国死刑判例最高的地方。那么在死刑的这个议题上面，其实很像德州也是偏向比较保守的，似乎认为死刑才是能够降低犯罪率最好的方法，这个可能在马来西亚我们国内也是有一派比较保守派的人士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其实这部电影它讲的就是一个被误判有罪的人最后被执行死刑的整个的过程。那其实这部电影呢，就让我包括了最近在德州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了像是限缩堕胎权、投票权，一直扩大到这个拥有枪支的权利，很像我们看到了共和党在2021年它的影响力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跟地区，它是直线上升的趋势。
是，那相较之下呢，虽然民主党是执政中央啊，但是因为可能中央跟这个州之间的关系、权力的分配，他至今都没有办法施展太多的一些手段，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政治僵局啦。像是这个德州最近就刚刚上路的新法，让公开持枪是变得更加方便。那另外呢，也包括要让那些怀孕六周以上的堕胎在州内全面禁止。那其实怀孕六周是什么概念呢？是可能就是一个月半的时间，然后很多女性在这段期间呢，可能都没有一些怀孕的症状，是全然不知的一个情形。所以六周以上就不能堕胎，也使得很多的女性可能来不及发现，还没有做决定就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生的宝宝。那除此之外呢，德州的这个州议会也通过另一项大幅限缩投票权的法案。那有人就认为说，这项法案呢会降低民主党支持者的投票率。那对共和党的阵营来说呢，这一些2021年出现最新的这些胜利呢，都让他们感到很多的振奋。然后其他的一些共和党执政的州，比较偏保守的州呢，也说要跟进这些最新的一些政策。
其实从今年年初以来呢，全美已经有12州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法案，那么有17个州立法为这个投票权订定新的措施，民主党的选民呢将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另外有18州的立法通过或者是扩大就学选择，有很多的共和党的州长已经推出了反制措施。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呢，民主党现在虽然是执政党，也掌握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的地位，但是美国未来发展的路线之争，目前看起来两党似乎是不相上下的。
是可以发现共和党就把他的重心放在他们执政的州以及司法的权力啦。从政策的角度而言呢，这个策略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一些胜利，能够对他们的这些支持阵营、有很大的交代。反观呢，民主党就面对很多的压力了。民主党支持者这个时候也说、不是执政这个中央吗？你应该要用更多的权力、去力度去反制这些共和党。所以其实很明显的，共和党现在的策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持久作战，而且是锁定特定的议题和目标，然后缓缓的像这个坦克车这样一直一步一步的这个逼近，
是
而不是把这个目标放在全国跟联邦。那而在州的一些层级当中包括地方政府的选举以及司法系统的人事任命案呢，最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呢，就以多数决来允许德州俗称心跳法的这个堕胎禁令不受挑战。那其实这个决定呢，是突破了1973年罗伊控告韦德案当中本来是保障女性的这个堕胎权。这一连串的事情特别是在美国德州事情，将会对美国整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而美国作为我们所谓的民主的先驱，这样子的一些些的动态，会不会对亚洲乃至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美国德州 Sam Houston 州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 Dennis 翁吕中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您 Dennis 老师。
是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其实呢，这个 Dennis 老师他也是这个台湾旅居美国的政治学者啊。然后，其实我是他的一个小粉丝，他每天早上在这个全球串联的这个助战专家的分享里头啊，每一天都有很棒的分享。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议题找 Dennis 老师来这边谈是再也恰当不过了。那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啊，这个从这个枪支议题一直到这个堕胎心跳法案，还有选举最新的这些新的修法，那有媒体就报道说保守派其实对于这些的修法都感到蛮振奋的。那您自己在德州在地的观察，你会觉得其实德州当地的社会气氛是比较偏保守的吗？
是，确实，谢谢你的问题哦。确实，德州是在美国是非常保守的。美国的南方州基本上都是比较保守派势力的。那在德州呢，又特别，就稍微更特别一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美国50个州里面，德州是唯一一个曾经自己是独立的国家哦。对德州人来说，他们很骄傲，骄傲什么呢？骄傲我们曾经是一个德州共和国。所以你来到德州之后，你会觉得说，德州很多地方都会想要跟大家不太一样，尤其是在很多的保守派的议题上面，不管是拥有枪支啊，还是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比较争议的堕胎法案，在德州呢，他们都会觉得我们应该代表保守势力站在最前面。这可以跟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哦，我们在2020年总统大选，2021年1月份之后呢，拜登就已经上任了。可是大家相不相信，到目前为止，到现在，我们2021年已经走到了9月份，在德州的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路口、马路口、城市、乡村，你还是看到周末的时候就有川普的支持者聚集摇旗呐喊说川普才是我们的总统。这个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而且大家心目中的美国很民主啊，很可以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可是其实在美国的南方州，你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它代表的就是说，美国的保守势力在南方，它确实是整社会的氛围跟大家所看见的包括洛杉矶啦、纽约啦这些大城市是非常的不同哦。这一点是在德州，如果来到这边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些法案居然在德州都可以好像很强势的通过，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人反抗，因为这里的地方确实是这样。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最被女权和 pro-choice 族群关注的心跳法，这个反堕胎的法令啊，其实它具体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它对于一些有堕胎意愿甚至有需求的女性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困扰？然后现在难道德州的女性是对于这方面的需求没有吗？可能我们更切身处地的问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本身不会有反对吗？
是不是要跨州才能够堕胎呢？还是怎么样子的？
对这个议题其实它是很大的争议的，不代表说德州的女性都没有这个需求，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 pro-life 跟 pro-choice 的选择哦。那 刚刚这个主持人也有其实有提到说，这个心跳的法案它其实非常的严苛，六周啊，就是说基本上六周你能够测到心跳，你就不能够再堕胎。为什么说很严格呢？如果有有家里有孩子的，或者是女妈妈，或者是像我作为父亲哦，我们非常清楚，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心跳，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经是超过六周了。也就是说，当你第一次知道说你有孩子的时候，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你知道的时候，这个讯息得知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还可以做考虑的时间，大部分的都是这样。更何况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可能跟亚洲不太一样，在美国你要看医生是要排的，要排时间，很多时候都是在六周之后你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你的这个所谓的 OBGYN， 就是这个妇产科的医生哦。所以其实他压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严格，那当然他的目的用这个法律的时间限制呢来达到避免，就是说甚至是禁止堕胎的这个目的，所谓的 pro-life 的目的哦。所以是不是美国的每一个女性都支持？当然不是。所以刚刚主持人说是不是要到外州才有机会，未来如果说想要做这动作是不是要到外州才有机会，确实那不是每个女性都支持的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在德州内部有一些可能高知识分子，可能他有某种原因，可能身体健康的因素或者其他的个人因素，而可能必须要做出堕胎决定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考虑我要不要继续住在德州，在德州这个地方我是不是适合我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所以其实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已经引起了挺多这个尤其是知识分子或者是高科技产业的女性重新在思考她的职业生涯是不是要在德州就落地生根，还是说她必须要离开德州，因为在这边的法规尤其是在女权的这个部分，堕胎权的这个部分好像会影响到他的生涯规划。所以其实冲突蛮多，而且争议也蛮大的，后续还蛮值得观察，尤其是对于生活啦、经济还有整个社会议题的影响层面蛮广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在德州的这些知识分子现在是面临到了一个抉择，而这个抉择不是不容易的，因为你长期已经在这边生活，你的经济你的就业都在这里，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容易哦。那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关于这个德州新的选举法案它的通过呢，其实很多人都说可能会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投票意愿是会下降的。那其实 Dennis 老师你自己观察这种运用技术手段来影响选情的做法，它在美国是不是会有违宪的疑虑呢？
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会造成投票率的下降。我们先理解一下，德州非常的大，德州有20几个台湾大。那如果说不太了解德州，没有来过德州的朋友可能无法理解说为什么这个新的这些选举法规看起来都很细节哦。譬如说他现在不准所谓的 drive through， 不准24小时投票，然后他要求说你如果需要要求这个邮寄投票的话，你要先有 ID， 这个需要有身份证明。我们在亚洲的朋友呢，可能在台湾大家有身份证，美国没有身份证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在大马的朋友是不是有固定的身份证件。可是在美国没有身份证，美国只有汽车驾照，就是所谓的大部分的 issue 的 ID 就是汽车驾照，就大部分的人是汽车驾照。你当然可以申请一个 state ID， 但是那是多一个举动，大部分人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第一是他要有证件，他要有这个时间去投票，这些都为什么这个法规规定了之后会影响到投票率。24小时的投票的这个本来有24小时投票的这个时间呢，对于很多的德州人来说，譬如说我的学生，他可能上大夜班，在美国投票日是星期二，是一个正常工作日，他不是一个放假日。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德州试图做出来的这些法律限制，都某种程度压缩掉很多人的投票的权利。就像我说的，我的学生他在麦当劳上大夜班，他要做的事情是他下班之后还可以去投票，可是现在不行了，他就只能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去投票，偏偏他要上班。美国人又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少一天工作就少一天的薪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的。所以我要一直很常常跟很多的这个亚洲的朋友去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差别。 美国的差别，在美国看见大家，美国好像过得很好，可是其实有美国有非常多的中低收入，它是真的每一天的薪水在过日子。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些动作的这些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说，这些细微的选举上选举法规的更改会影响到中低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少数族裔他的投票的意愿跟甚至是投票的权利。而这些人呢，在共和党的设定当中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所以有办法透过法律的 修正，差一票差两票差几百票，大家可能觉得选举没有差，可是以美国的低投票率来说，它真的影响还蛮大的，还蛮常出现真的是差几十票，甚至在美国 最近几年已经好几次是同登同分同票数，最后用直铜板直硬币来决定，所以一点点的差距现在对于共和党它在设定法规上面都会有影响。再来呢，有没有违法违宪的疑虑哦？当然会有很多人说，民主党现在就在说这是有违宪的，你违反了选民的投票的权利。可是其实关于这个投票权利这件事情，翻遍美国的法规，它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很含糊笼统的，基本上是由最后也是要由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现在，以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九人里面6-3，保守势力是6票，民主的进步派的是3票，所以有没有违宪之余，你可以提出，当然是可以提出上诉，民主党当然是可以提出抗告。可是以现在的整个结构，或者是把大法官的这个位置配置来说，政治立场配置来说，我会觉得要打到违宪官司恐怕难度挺高的。
听了这个美国德州的这种选举操作的法案呢，我突然间觉得今天马来西亚在这个选举操作当中感觉可能还可以跟这个美国做一点点的学习，这是开玩笑哈，因为美国马来西亚这个选举的操弄呢，其实想必在世界上也是这个有所听闻了哈。那这个东西我特别想问丹尼老师，是刚刚你有说嘛，这个德州其实是整个保守势力的一个大基本盘，因为他们有这个德州共和国的这个荣耀嘛。那这样子的一种胜利呢，其实会不会有一些联动的效应？在您的观察，有没有一些其他州属已经说好德州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也要跟进，也要通过？
其实美国的两党对立这几年是越来越严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南方的各州啊，两大州，南方两大州在带头在比赛，是看谁比较保守，比赛这些法规，看谁可以冲得比较前面。一个是德州，一个是佛罗里达州。我相信很多关注美国政治的朋友大概都可以看到，德州州长跟佛罗里达州州长这两个州长看起来都有意愿要角逐下一次的大位哦。所以这两个州长都在比赛，看谁可以拿起保守派这个领头羊的这个大旗哦。所以在竞争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方州在德州、佛罗里达带头的情况之下，包括了整个南卡这个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这一些阿拉巴马州这一些非常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州，在很多法案上面都是一一跟进的，一个州过了，另外一个州就会跟进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整个南方现在看起来它的串联的效应是挺大的，只不过大家关注的会是人口比较多的，毕竟它的政治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好像没有看到其他州的一些反应。可是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法案，包括了堕胎，包括了其他的像枪支管制这些法案，其实在美国的南方州也陆陆续续的正在提案，而且正在通过当中。
其他的这些保守的州属南方的州可能会就是模仿或者是学习啊，或者是跟进这样子的部分。那是不是东南亚有一些的政府或者是组织也会来进行一些的跟进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心跳法案哦，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的企业，包括了像是 Lyft 还有 Uber， 他们对于心跳法案已经表态表示反对了。这个反对可能跟因为是影响到了他们的业务，所以他们反对。那么其实现在比较偏民主派的这个美国的民众，他们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偏民主派的民众他是相当的反对的。其实在大我们说在大城市里面大概都是比较进步派的。德州的几个大城市，达拉斯、休斯顿、圣安东尼奥、奥斯汀，这些城市基本上都是民主阵营为主，就是说民主党掌握大部分的席次，如果有选举的话，包括市长也都是民主党的。在 urban area 就是都会区呢，大部分的选民大家可以想象，高知识分子、企业精英，然后这个收入也比较高，这些人他会比较是参相这个支持进步价值。所以 在城市附近的这些企业、哦、基本上都受到这次的这个法案影响，有很多的人开始去思考说，诶，我的企业是不是应该要留在德州？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我们知道最近最近这十年，大概十到十五年之间、哦、非常多的企业因为加州的高税率，所以在高税率加上野火，大家看这些新闻，气候变迁也有关系、哦、想不到吧？就高税率加上野火，让加州非常多的人移居到德州。德州呢以地大为闻名、哦、地大的意思是说，再加上德州有石油，所以德州的生活物价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房价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加州一百万的房子在德州可能三四十万可以买到类似的大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差别。那再加上说很多的企业搬过来之后，他们的员工也搬过来，那这些本来在加州的矽谷的高科技人才，他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大部分是民主派进步派的，来到德州之后发现这边不能堕胎，原来这边大家都有枪，所以会有一些有点像是政治立场上面的冲突，他们感受很强烈。那这一次的法案通过之后呢，确实陆陆续续就有一些企业在说，也许我们应该要考虑别的州，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让员工要在别的地方去上班了，因为这影响到他们的权利，这样的讨论已经出现了。您刚刚讲到的 Lyft 或者是 Uber， 这只是企业的代表。其实在德州，尤其在奥斯汀部分的，像是 Tesla 也搬到这里了， Toyota 也从加州刚搬到几年前搬到了达拉斯哦。这些公司从加州来的这些工程师、这些人、这些高科技的人才，事实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尤其是远距工作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还会不会继续留在德州？那如果他们不留在德州，对德州可能反过来会是一个所得税的减少，会是收入的减少，反而对德州是冲击的。如果说企业更严重一点，企业就干脆就不来德州了，或者是搬离德州了，这个堕胎法案或者相对保守的势力，或许乍看之下对德州共和党或者保守党的保守阵营的这个选举利益会提高，可是也许收入会减少的。这个是有得必有失吧，这是德州保守派阵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当然对于民主派阵营或者是进步派阵营呢，他直接遇到的是生活上的可能不太适应吧。
可是从这个面向的观察，就像Danny老师刚刚讲的，很多的企业都有一些呼声或是讨论说要搬离德州，诶，这是否意味着其实这些企业对于这个现状的改变是比较悲观的呢？这个部分我就想进一步问，其实面对这个共和党在这些保守州当中通过的这些新法案，民主党就被支持者说太佛系，那实际上民主党这个佛系的举动是真的是在整个宪法当中州的权力联邦不能干预当中所束缚的吗？那民主党在这个情况当中他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举动或是说一些反制的措施又会是什么呢？
民主党的支持者批评太佛系，其实要从几个层面来说，要从支持者跟政治人物两个方面来说吧。支持者的部分呢，虽然支持者在批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太佛系，可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也一直都被外界批评，就是你们不投票啊。民主党的支持者相对来说，相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者，这是研究，这长期以来都是这样。民主党的支持者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呢？他可能是精英，他可能是高知识分子，他可能所得还不错。他觉得说这个政治呢，他不想管或者是不想理，他会批评，可是他在投票参与率来说并不高。相对于在 rural area 就是乡村地区，这些农民，这些保守派的势力，他觉得投票我一定要去投票，我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表达我的意见。可是民主党的这些可能我们就相对来说投票就光以投票效率而言，民主党非常多人他是不投票的，所以在民主党批评的同时，所谓的批评政治人物太佛系，其实民主党的支持者自己投票率低，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政治人物部分呢，政治人物因为投票的人不多，因为民主党的选民比较难把他们催化出来哦，所以民主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常常所采取的路线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不会像是共和党比较特别的要走非常积极的，我们保守就是保守到底。民主党可能在中间，然后在偏左一点的这个路线当中去找，把这些人挖出来，把这些人找出来投票。所以在路线上面就不是走非常积极的路线，不走非常积极的路线，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佛系哦。所以民主党的 包括支持者内部自己内部呢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觉得民主党到底应该要强硬一点，还是应该要继续保持中道才可以把美国带向正轨，这有很多的辩论。不过值得有趣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是之前呢，就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初选的有一个叫做华裔的叫做 Andrew Yang、哦、Andrew Yang 现在呢跳出来说我们受不了了，我们觉得这两个政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所以 Andrew Yang 现在打算的要在今年底成立所谓的第三政党、哦、这个就是他某种程度他就反映出来民主党对于民主党人很多人对于民主党确实是很失望的，失望到必须要跳出来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试图的走出另外一条可能更多民主党的选民会支持的道路，这是可以反映出来民主党的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缩影的感觉哦。现在在很多国家，可能民主进步派也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中道中间中比较中庸的这样子的路线去做选择呢，还是我们要也就是比较积极一些啊、哦？那其实根据老师您的观察，这个美国保守派的我们所谓的开关引号的这个胜利，是不是也会让亚洲甚至是东南亚的这些保守派看到可以依循的一些模式，然后他们也会进一步在这些地区去复制这些所谓的成功经验呢？您的观察是怎么样？
是，我想美国的保守派胜利，美国的保守派如果在以美国来说，他保守派是非常的保守的。我们在亚洲的所谓的保守派、啊、其实有的时候我、哦、应该是说在亚洲的进步派自己在亚洲觉得很进步的，到了美国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是保守派。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形容来说他的光谱、哦、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保守派跟所谓的亚洲保守派其实他有一些程度上面的落差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川普时代我们 最明显的保守派，就川普时代掀起的这种保守浪潮，美国中心论然后先顾好自己这种保守的浪潮，它确实对中南亚国家有造成一些影响。拜登上台之后呢，稍稍的有改变这种全球的氛围，好像不能 只管自己家了，我们要多一点的合作，要开始讨论一些进步议题，气候变迁、能源绿能政策哦。现在的问题是说，拜登如果没有办法表现的是真的可以领头羊把这些议题带起来，很有可能在拜登的四年之后再次变成保守派执政，那个保守派的这个风呢再吹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去吹到东南亚，这个时候就有机会影响亚洲的国家。目前在拜登执政，他还会再继续努力好几年，他还会继续把他的气候变迁的议题、价值导向的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他还会继续努力推，能不能够感动东南亚国家，或者感动整个亚洲国家，甚至是欧洲的盟友，让大家知道说，国际合作它还是有它的价值，还是有它的意义。那我觉得这是拜登很大的挑战，尤其在阿富汗撤军，大家开始觉得，美国好像不太靠谱的时候，现在拜登有很大的挑战等在前面，是他到底能不能够把拜登式的这种国际合作、这种自由进步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现在大家都在等着看，尤其到目前为止啊，很多国家还是觉得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像亚洲的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如此，还是在等着看拜登的政策到底有没有效。可是大家开始也变得比较保守一点，不会全部押宝在拜登的身上，因为刚刚我说的，拜登在阿富汗撤军之后，确实影响他的国际声望了。本来有机会这个自由派或者进步派的风就吹起来，可是现在好像受到一点挫折哦。我们大概还会看到接下来两年拜登继续在努力，可是如果说拜登的努力没有办法很成功的话，那两三年之后拜登没有做好，这个保守派的风又会再吹回来，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见的。
确实啊，我觉得拜登在整个处理国际议题当中被支持者就是很多人去诟病说他不如这个川普来的强烈嘛，就是川普在外交政策上他始终是达到像是这个南韩跟北韩的这个破世纪的这个和平，包括有一种的说法是说就是因为川普的垮台使得缅甸的军政府这么突然之间赶这个起义，就是因为美国的手，他说白了就是他觉得拜登的管制下是没有那么的强悍，以至于有这个缝隙可以去侵蚀。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亚洲地区会怎么样，可能还是有视于这个拜登他在整个国际议题当中展示的那个强硬度有多高。那今天在跟这个陈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啊，就是像丹尼老师有反复强调，我们亚洲总是觉得美国就是民主的先驱，但其实不同的州这个光谱非常之广阔，然后完全是不一样的政治氛围。
确实是这样哦，我觉得我想最后补充大概就是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亚洲在台湾长大，在我没有到美国来，没有到美国教真实的第一线的这个，譬如说在德州的第一线的学校之前呢，在所谓的研究型学校，在城市里面，我们看到听到的美国都大概是比较自由进步的这个样子哦，甚至谈话的对象都是哎，民主价值很棒，美国都讲得很理想。可是当你接触到真实美国，尤其是当你有学生是一天的工资就是一天吃饭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美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美国没有如此的这个光鲜亮丽，那原来美国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在我们想象当中的美国民主的这个价值里面哦，很多人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民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常常会试图想要告诉更多的亚洲的朋友，我们有太多的刻板印象，觉得美国，我们不是说特别要去批评美国式的民主不好，而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稍微的更理智的客观去理解，世界上没有100分的国家，也没有100分的制度，一定有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好跟坏。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们什么要学什么东西都要学美国，或什么东西都要学中国，其实都是同样有瑕疵的这种论述哦。这一点是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理解，或者是更多的理智，才有可能去真实的看待。那刚刚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我们整个在亚洲的文化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一种期待政府把事情做好的这种心态，跟美国的个人主义其实不太一样，文化上面我们就有点不一样。当然有些朋友可能更加的自由，很早就在即使在亚洲他也觉得我们就是要个人主义，可是总体来说，以平均来说，大部分的亚洲的朋友还是有这种我们期待我们把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政府你也给该把社会照顾好，这种心态有一点点这种政治人物或政府还是要负担比较多责任的这种想法。在这样的想法之下呢，我们就会有所谓的保守派，有一点点保守派的一点点基因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政府很强势，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拜登好像有点太软了。这是因为我们对于保守派的这个势力，或者是保守派的政治人物，有多了那么一点点期待，跟自己加上去的这种好感。我们忘记了，也许选出来的是保守的，是强势的领导人，可是他可能没有那么能干，所以这也是他可能出现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当然，就像我说的，我们还是要比较我一直都强调，我们觉得还是要比较理性的来看待政治人物也好，或者是政治体制也罢，基本上公民才是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作为民主社会里面的公民，认真的去了解发生什么事情，才有可能让国家，让整个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所在的民主社会变得更好。如果大家都浑浑噩噩，就说这个不关我的事，那么恐怕我们想要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比较困难。
其实我觉得 Dennis 老师的分享真的是每次听完都觉得获益良多，但是我也觉得真的是很难耶，就是我们陷入了两难，我们到底是要去选择一个比较保守或者是比较激进但是他有执行力的这个国家领导人，还是我们要去推进我们的民主进程，然后让政府或者是领导人他们只是去做去推进政策或者是制定政策，然后不要管民间管的这么多啊。这个其实都是在光谱的两边，我觉得是还蛮难抉择的。那其实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美国德州的这些在地的观察，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说美国可能真的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包括了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东南亚的国家比较轻中，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在这边没有什么作为哦。重返亚洲这个口号其实喊了这么久，但其实在东南亚可能也没有看到很多美国的身影的感觉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目的了，就是要让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不只是中国，包括了美国的一些的状况，其实都是它会牵动着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每一天的生活的。好，今天非常谢谢 Dennis 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我很荣幸，谢谢，祝福大家。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私信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